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喺term break， 我啱啱开始啦，啱啱开始第一日 term break 啦，我谂大家都系正在苦恼紧，到底同啲小朋友去边度咧，系轻松一下咁啊！咁啊，可能亦都有一啲家庭咧，已经系同啲小朋友咧就已经去咗去郊游一下或者旅游一下啦，咁啊等咗好耐啊，系咪？咁所以，但唔紧要嘅，我哋仍然咧喺心里边咧纪念住各位咧嗰啲未能够翻到嚟嘅弟兄姊妹，系咪？咁啊，我哋开始之前咧，我哋咧再读多一次咧，今日我哋重点去睇嘅经文喺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到十一节，佢入边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咧你哋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嘅系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嘅罪。你哋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嘅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如果有讲道的要按住神的圣言讲，如果有服侍人的要按住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叫神在凡事上面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今天定个讲题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觉得会不会有些不是很老礼这样啊，即是新年流流的时候呢，无啦啦定个讲题呢，定去什么呢？在困苦中彼此服侍，即是新年流流，我们中国人很少讲这些说话的嘛，我们通常新年的时候讲什么？我们讲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出入平安，是不是？没人会在新年的时候跟你讲，喂，奶嘢喎，是不是？出事喎，在困苦之中喎，我们，是不是？但在困苦之中，我们有一些是值得开心的，是值得纪念的，是我们有彼此服侍的时间。OK， 想两想的时候定这个讲题去到最后为什么定呢？就是我们调回转想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在新年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刚刚开始新一年的时候，正好调回转，不如我们就想一想，我们今年呢可以有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OK， 即是你看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见到我说定个题目在困苦之中彼此服侍，望落去的时候呢，再睇返呢一段经文，你发觉其实我已经好含蓄㗎啦，係咪？因为喺彼得前书里面所讲嘅直头係更加直接嘅讲，係万物嘅结局近了。直头係讲緊末日嘅时候。但理所当然嘅，大家应该都知道喺末世嘅时候呢，人嘅生活係必然嘅极度嘅困苦㗎。所以好多人都会好想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到底有啲咩预兆嘅呢？我哋可以睇下我哋自己到底系唔系需要生活喺嗰个咁样嘅境况嘅里面㗎嘛，系咪？我细个啱啱信耶稣嘅时候，我对于末世嘅课题我都好有兴趣㗎。我好想知道喺末世嘅时候到底会发生咩事，我好想知道喺末世嘅时候到底我系咪仲喺嗰度生活緊，定话我已经上咗天堂。为什么那时候刚刚初信的时候这么有兴趣呢？因为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末世的日子很困难。我很想想一下，我很想知道我可不可以不需要生活在那个环境。是不是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刚刚 我自己初信的时候，我心底里面那种想法就是信耶稣好啊。我可以有永生，我可以有永恒的福乐。但我就不是很愿意去承担那一种在地上面生活的困苦。刚刚初信的时候我是这样的。主耶稣其实不是只是我自己有兴趣，我想你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也不是只是各位弟兄姊妹有兴趣的，是很多门徒对这件事都有兴趣的。所以当主耶稣仍然在地上的时候，一班的门徒同样的是围着主耶稣在他面前问主啊，你再回来的时候到底个情况是怎样的呢？主耶稣即时的回应呢，不是告诉他到底他再回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而是跟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要经常留心的事情。然后主耶稣就跟我们说末世的时候是会有很多的苦难的，但是世代的终结是没那么快来到。我们再留意一下之后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主耶稣跟着同那班门徒所讲的是，你们都要听见打仗的声音，你们不需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只是呢末期还未到，但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然是会有很多的饥荒，会有地震，这些都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你听到这一度的时候，即时就会明白了为什么我当时初信主耶稣的时候，我刚刚信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会对这个课题这么有兴趣呢？喂，可以不用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这样的环境生活当然好一点，是不是？所以很想知道，喂，其实末日几时到，我是不是真的需要生活在一个末日的阶段？避得就避嘛，那段时想的是。但主耶稣再跟着下来讲的时候，这个是灾难的起头，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人是要将你们陷在患难的里面，亦都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到我的名的缘故是被万民恨恶。圣经提到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打仗的风声，而是提到是有不同的问题会出现。圣经特别强调这些都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是刚刚开始的。然后主耶稣也就将这些描述这些预兆再讲出来，我们可以试一下呢，将圣经提及里面末世的预兆即是总结一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事。我们一路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会有敌基督的出现，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地震，信徒是陷在患难的里面，是要殉道，是会是被万民恨恶，很多信徒会跌倒，甚至乎是彼此的陷害、出卖、憎恨，有很多的假先知，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信徒的爱心越来越冷淡。对于这个主题，这些这样的场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人都很有兴趣。我那时候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呢，是花很多时间去看一些相关的书，其中一套呢是我到现在仍然很印象深刻的，是一套小说。那套小说呢一套十二本，长过金庸那些，是关于末日的，叫做《末日迷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借，我带了来英国， 我用一个很大的箱装了那套小说过来，里面有一幕呢到现在我都还是很深刻的，就是讲到被提的问题。在被提的那一天，有人被留低，有人被接走，有人是需要面对神的审判，有人要经历地上各种末世的苦难。我们可以试试一起想一想，我刚才说我很想避免生活在那个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正正就生活在那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一班的信徒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末世距离大家近还是远、okay? 我们都不知道末世到底几时真的来到，因为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时间只有父知道。但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世界其实是不停地出现一些的变化的，其中就包括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如果我们真的稍微留意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事情的频密程度是不停地增加的。如果我们讲饥荒，大家有留意的话呢，你们会发觉哎，报纸好像不是很多讲饥荒啫，好像距离我们很远啦，是不是？如果我们试下数一数有记录的饥荒到底个次数是几多少，在17世纪里面有记录的饥荒的次数是25次，是讲在全个世界里面有记录的饥荒。18世纪去到28次，19世纪去到30次，去到20世纪反而是有46次，好奇怪的，是不是？我们的科技是越来越进步，我们生产到的粮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发生饥荒的次数亦都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试想想想，现在打紧仗的地方你就见到，好像南苏丹这样一个长期内战的国家，只是在那一度饥荒的问题已经影响了400多万人，只是讲一个国家，都未计其他仍然是被饥荒影响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讲饥荒，我们试试讲地震，我们发生了几多次地震呢？今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有没有看到今年到底我们到现在发生了几多次地震？由2024年到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半月的时间，在日本、印尼、阿富汗、汤加、马里亚纳、巴西、吉尔吉斯、阿鲁阿图、危地马拉、 密罗尼西亚都发生过五级以上的地震，只是一个半月。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地震的趋势又如何呢？好像刚才所讲的这样，有纪录的地震到底发生过多少次呢？在美国有一些机构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告，去讲呢，去尝试睇返呢，到底世界各地嘅地震嘅次数到底係唔同嘅年代发生过几多次呢？由1900年去到20世纪开始，喺呢100年嘅里面，每10年发生嘅地震次数呢係400次。但去到21世纪开始，有纪录嘅地震次数呢係去到1600次。很多研究地质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个地震的次数是会突然之间增加到这么多的呢？为什么那个强度会不停地增加的呢？照这个这样的速度一路发展下去，到底我们的地球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在末日的时候会有多处的饥荒，会有很多的地震。正如刚才所讲，确实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神在有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定时的话，可能这个日子是一年又一年这样接近。圣经也不单止讲到自然界的问题，在圣经的里面，在福音书的里面，主耶稣也讲到在末世的预兆的时候，特别讲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转移了，偏向了一些恶事，一些假的道理。而且在基督徒的里面，也都有很多人会受到迷惑，离开了这个的信仰。如果大家看回在今日欧洲的教会的情况，你会很多的担忧，亚洲也都有一些这样的趋势，很多人离开了信仰。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早两天才出了一单的新闻，希腊一个东正教的国家成为了第一个东正教国家去承认同性婚姻，第一个。如果你在现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你仍然坚持夫妻是一夫一妻，很多人可能会恨顾你。你如果坚持同性恋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今日有很多人会恨顾你。所以我们要警觉，不就是好像一些理念一些理论只是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事情跟我们距离很远，其实不是。其实这些事情正正就每一日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边。我们可能是很多不同的信徒，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是要面对很多不同的攻击，有很多不同的迷惑。但是神话神的审判是一定会出现。这个审判不单止是讲在未信的人的里面，亦都是在信了的人的里面。所以圣经就讲，我们要警醒。在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下面就会讲到，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样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呢？其中有三点呢，希望大家今天是特别留意。我们试试一起去看一看彼得到底是怎样去勉励我们，怎样在末世的时候过我们的生活。第四章第七节，圣经里面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呢要谨慎警醒的祈祷，因为结局近，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去留心，去谨慎我们自己。而当圣经讲到什么叫谨慎的时候呢，它里面讲到的是一种自律，那一种自律是让到我们自己不会失控，因为实在太多的事情会吸引了人的心，以致有这些事情本来我们知道是不应该做的，但是做了，我们失去了控制。又好像刚才所讲，会有很多迷惑的事情会发生，被那些事情去引领了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圣经就跟着下来一路在讲，关于这些我们要谨慎，要警醒。警醒有些地方会译做头脑清醒，是真的知道到底有些什么我们是应该做，有些什么我们是不应该做的呢？我们试试调转想，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人会怎样？如果你们还有看东张西望的时候，你们就会明白，如果不谨慎不警醒，总是会为我们带来一些的损失。 好多唔同嘅騙案啦，有網上情緣啦，打工騙案啦，係咪？有所謂嘅猜猜我是誰啦。好彩嘅可能係一啲金錢上面嘅損失，唔好彩嘅可能你俾人賣出去 KK 樂園。聖經就話喺末世嘅時候，我哋喺呢個地上面生活，我哋要謹慎警醒，唔單止係要避免我哋生活中可能怕自己蝕底咗，而喺信仰上面亦都要謹慎同埋警醒。謹慎同埋警醒之後未完嘅，聖經就話啦，以致你能夠禱告。呢兩句說話其實係相連嘅，謹慎、警醒、禱告唔係三件獨立嘅事，係謹慎、警醒、以致你能夠禱告。我哋相信當彼得講呢一番說話嘅時候，佢一定係諗返起佢自己曾經喺客西馬利園嘅經歷。大家會諗起當時主耶穌請三個門徒同佢一齊去警醒禱告，嗰三個門徒就係雅各、約翰同埋彼得，係免得入了迷惑。但係最終係發生咩事呢？最終嗰三個門徒都瞓著咗。當然可能佢哋好攰，佢哋忍唔住，可能佢哋有好多嘅憂愁，因為啱啱耶穌先同佢哋食完最後嘅晚餐，同佢哋洗完腳，然之後話俾佢哋聽佢要死啦。但係即使係一個咁樣嘅情景之下，耶穌邀請佢哋三個同佢一齊去客西馬利園裏面祈禱，佢哋都仲係瞓著咗。他們的心好像麻痹了這樣。主耶穌就說了，如果你們要去面對這個末世的情況，你要幫助你自己小心去想清楚，清醒你們自己的心思，以致你們能夠祈禱。因為唯有在祈禱的裡面，我們才能夠支取到力量，讓我們去面對那些苦難的日子，那些末日的日子。我们还有力量可以按照我们所应该做的我们去做。但调返转，如果我们不能够警醒，不能够祈祷，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就要跌入这些陷阱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谨慎警醒地祈祷，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再讲，在末世的时候，在苦难的日子里面提到，紧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盖好多嘅罪。圣经提到最重要嘅，其他事情冇错都重要，但系最重要嘅系要切实嘅相爱。点解呢？因为喺末世嘅时候，圣经同埋其他经文都提及到有一啲嘅特征。喺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提到，末世必有危险嘅日子嚟到，因为嗰阵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母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但背了敬虔的实意。其中有一点就提到，他说你知不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人的行为会有很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很多的问题。去到一个地步，你根本是不会知道会不会突然之间你会被自己最亲最信任的人卖了你。所以很多人会越来越保护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这种情况，我相信近年移民到来英国的家庭不会觉得陌生。那一种的恐怖，那一种你不知道自己几时会被身边的人卖了的那一种的恐惧，可能是缠绕住很多不同的人。但彼得说什么呢？彼得就说，就算你在苦难的里面，即使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最重要的仍然是要保持住爱人的那一种的生命。虽然在末世的时候，人很多时都会对自己很多的挂虑，可能会觉得，喂，我自己的事都未搞定， 我啱啱嚟到英國，我自己啲嘢都未 settle down， 我你叫我去愛人？又或者可能我都系初嚟報道嘅，身邊嗰啲人我都唔認識嘅，喺香港好熟嗰啲可能賣咗我啦。我嚟到呢一度，我都唔知邊個係人，邊個係鬼，我對眼睇唔清楚，我都唔知嗰啲人咩底細嘅，我點樣去關心佢，我點樣去愛佢？點可能？但係彼得講，佢話我哋仍然要彼此切實相愛，正正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我哋更加要彼此切實相愛。因为爱人是我们自我中心的解药，是让我们能够不再被自我去控制我们自己，以至到我们是能够将我们自己的需要放在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去看。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在说，在末世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爱我们身边的人。圣经特别讲到爱的时候，他讲到切实。什么是切实呢？是讲一种愿意付代价的爱心，是肯定的，不是稍微轻轻地去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人，而是要为到愿意为到这种的爱去付上一种的代价。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很着重小朋友考试的成绩一样，去到个小朋友要考公开试嘅时候，小朋友系点嘅呢？父母系点嘅呢？考生当然会用尽一切嘅努力去预备佢自己，尽量去做好佢哋自己啦。父母喺侧边嘅时候，都会愿意付上一切嘅代价去帮佢考好个试嘅。圈寒问暖，问佢想食乜，又人参鸡汤又剩咁样，系咪？你唔好諗住淨係中國人先至係咁啊，南韓先緊要啊。即係如果去到考公開試嗰幾日，啲考生係大晒，所有人要讓路俾考生，冇任何人可以阻住啲考生去市場考試。如果個考生因為交通嘅問題去唔到個市場嘅話，佢係可以 call 警察，用警車響住警笛咁樣車佢去考試。考緊試嗰段時間，冇人可以發出噪音，冇地盤可以開工，冇車可以享安。呢啲就係聖經所講嘅切實，係一種完全付出嘅愛，係願意付上一切嘅代價讓你去做到嗰一樣嘢。講到愛嘅時候，彼得更加講，因為愛是有一种很大的能力在里面，就是能够遮盖很多的罪。当人去学习去爱的时候，我们去宽恕，去忍耐，去给其他人有一个空间去改变。所以我知道我老婆一定是很爱我的，她给了很大量的空间给我去改变。就好像在家要穿拖鞋一样，她讲了几年，她教给我十几年，佢仲系每一日都好温柔咁样提点我，系要着拖鞋，就好似食完嘢要洗碗咁样。佢用咗十几年嘅时间，好温柔咁样俾空间我去改变。呢啲就系爱啊，去宽恕，去忍耐。就好似我个女咁样，前两日我哋一家去朋友屋企度聚餐，人日啊嘛，系咪？咁啱嗰日我老婆生日，真係佢正日生日，我去朋友屋企食飯。哇，我個女你知唔知佢同我講乜嘢呀？佢同我講，爸爸我想食蝦。跟住嗰句呢，聽完之後我想車佢兩巴。佢話 This is an order， 幫我搣蝦。嘩，一個十歲嘅小朋友同我講呢一番嘅說話。OK？嗰陣時我有冇車佢兩巴呢？咁梗係冇啦，係咪？要知道啊，一個反叛期嘅少女呢，你鬧佢都冇乜用。我只能夠好温柔咁樣同佢講，喂，你咁樣好冇禮貌喎、你同爸爸講想食蝦唔緊要，我剝俾你係愛嘅表現，係咪？但你同我講 This is an order 呢，就似老闆叫我做嘢咁喎，係咪？ 咁喺呢句說話裏面就感受唔到愛啦，係咪？老細同下屬係唔使愛㗎嘛，父親同女兒先至有愛㗎嘛，係咪？呢啲就係愛呀、愛係一種好大嘅能力，佢喺裏面㗎，係能夠遮蓋好多嘅罪㗎。所以亦都有一啲人會話，呢個世界上面最大嘅能力唔係你有錢，唔係你個科技有咩進步，唔係你可以射火箭上太空，唔係你可以登陸月球。呢個世界上面最大嘅能力係愛。喺末世嘅時候，我哋去面對罪，愛係能夠產生一種嘅能力去遮蓋嗰啲嘅罪。當然聖經大家留意呢句經文是對基督徒講的，之前幾章跟大家一起去講彼得前書，講了三次，今天第四次講彼得前書，每次講一章嘛。我你要記得之前那幾次講的時候都講過的，你對人好嗎？你愛身邊的人嗎？不代表人哋會對你好的。其實經文上上下下裏面有很多地方都講到，我們是會因為行善而受苦。在彼得前书三章里面讲到，总括而言，我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这个是讲紧信徒之间那一种的生命，信徒之间的那一种的关系。去到之后那一节就讲了，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个是不容易的，无论对方怎样对你，你都仍然只有祝福。圣经跟着下来就讲，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为此蒙召，我们是为到这个缘故是被神呼召出来，是要以善待恶。因为主耶稣也都同时是做着这件事给我们看，是用他的良善待我哋，待我哋喺我哋嘅罪嘅里边，让我哋能够得到救赎。佢宽恕我哋嘅罪，所以佢亦都呼吁我哋同样去祝福我哋身边嘅人。好蚀底啊，系咪？最正常嘅人去谂呢啲嘢嘅时候，我谂人哋对我哋唔好，咁我哋应该点样对翻佢啊？咁你做咗我，你对我做咗初一啦，咁我冇理由唔俾翻我十五你噶，系咪？但你知道呢，圣经又真系唔系咁教。我哋经历呢啲事系会有嘅。佢话我哋系为此蒙召，系好叫我哋能够承受福气。神知道当我哋继续系保持良善嘅时候，我哋最终系可以承受天父赐俾我哋嘅恩典。所以我哋好似好蚀底咁样。在人的角度去看，你做初一我不做十五我蚀了了，你对我不好我对你好我蚀了了，但是天父说他会因为这样赐福给你。我们这几年可能都经历很多，以恶报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呢？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恶。我们看回之前在香港看很多不同的报道，看很多不同家庭的经历，可能因为政见的不同，父亲和仔女闹翻了，可能上司和下属闹翻了，可能不同的人会保持着一种互相报复的心去对待不同的群体，最后带来的是什么？我们见到是更大的恶。但我们又不要以为以善报恶，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是不是就真的会有好下场？圣经里面都不是这么讲。圣经里面讲到，当人在行善的时候，有阵时是会因为行善而受苦。有时候神容许我们受苦的， 甚至乎是因为行善而受苦，但是他仍然要求我们继续去行善，不要放弃，继续做好我们的自己，继续做好我们的生命，继续去成为天父在这个地上的盐，这个地上的光。剩下来的应该是怎样呢？剩下来的我们只能够是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做好我们自己作为信徒的榜样之后，将剩下来的交给主。就好像但以理这样，之前都跟大家提过，他不愿意拜尼布甲尼撒的像，结果他自己和另外两个朋友同时的面对苦难，王要将他们杀死，但但以理说就算是这样又怎样，我都是不拜你的像。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吩咐，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早几年我试过在报纸那里看到一单的新闻，发生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她是开饼铺的，有人来找她去做一个结婚蛋糕，可能大家都听过这单新闻，那时候都很热的。但是那个结婚蛋糕呢，落 order 的人呢要求在那个蛋糕上面放的是两个男人的公仔，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同性婚姻的一个设计，他作为一个信徒，他觉得这件事和他的信仰是相违背的，他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接着下来他面对的不是其他人觉得他会有的所谓做好事有好报，他面对的是一连串的官司，一连串的控告。或者我们在不同的层面，其实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那里，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引导仍然是我们要做良善的事，仍然是要知道到底我们有些什么应该做，有些什么不应该做，仍然在当中将自己的事交托给主，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些这样的苦难的里面，不是陷入这些末世的迷惑或者错误的当中。所以圣经你再看前面一路看下去的时候，你们会读到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够遮盖很多的罪。然后去到第九节的时候，也都讲到你们要互相接待，不发怨言。当其时有很多人会接待一些弟兄姊妹去他们家，这个是他们以色列人传统的习俗。他们由远方来到，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去暂居。但其中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今天都可能会想到的，不一定是你接待人家去你家住的时候人家就会欣赏你。有没有试过接待完人家的时候，人家走来跟你说，喂，你的送菜这么难吃的，喂，你间屋都不好住的。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试过服侍完其他人之后，人家反而是批评你的？这个时候圣经跟我们说，不要生气，我们要学习继续去做良善的事情。这个要求很高啊，是不是？这个要求真的很高的。我在这一度这一刻跟你们讲这一番说话，不是告诉你们我已经做到，我不是告诉你们我已经做到。早两日牧师先来我家，他跟我一起倾下偈。牧师很好的，成日都探访我们。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在信仰的教导里面，我觉得有些什么是最难做到的呢？我想了一阵之后，我答他，是爱仇敌。我相信大家做了这么多年人，总是会遇到有一些含冤受屈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被人出卖的经验。我今日会来到英国这一度，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香港都被人卖了。卖我的人一定是很熟悉我的人来的，如果不是他不会可以将我一些的说话录低，然后交上教育局的，一定是很熟的。我还记得当时我讲那句说话，因为他录低了，教育局又播回给我看。我说 我实在不能够接受有年青人示威的时候好像癫了咁样周围找人打，但是我同时亦都不能够接受有執法的人都好像癫了咁样周围找人打。这个不是我信仰的教导，不是这样。有人录低了，交了上去，跟住我就被人审了。他说你怎样怎可能不支持政府的，你这样你做老师不对吗，你反政府、啊、我这样都反政府，不是啊吧，圣经没有这样教过我可以乱打人，我亦都唔系淨系偏帮某一边，我系同佢喂大家都唔好咁打落去啦。我就咁样俾人卖咗。我唔知卖我嘅人系因为咩原因。我到而家都唔知道，但我知道嗰个一定，我到而家都唔知佢系边个。不过我觉得而家呢一刻去睇嘅时候，我觉得唔紧要。呢个唔紧要。我同牧师讲，我话我喺而家呢一刻我可以唔嬲呢一个人。可能他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他需要面对，可能他那时候都想一边，我可以不生他，我亦都可以想如果不是因为那一件事，我今天不会有机会来到这里，我不会有机会放弃放开了我在香港那一度高薪厚职，我不会有机会可以在这里静静地思考我的信仰，我不会有机会可以好好地跟我的女儿有这么多时间去相处，我可以这样想。但你问我，我去不去到一个地步是我爱我的仇敌呢？爱他、哦、这个要求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什么叫爱啊？主耶稣就爱我们了，他在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讲讲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跟牧师说我可以不生，但我未做到这一步，很难。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一番说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说我已经做到了，这些这么难的事我已经做到了吗？我都未做到。但是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未做到，但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爱我们的神跟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做，我们更加需要我们有身边的人去支持我们，让我们去做到。当我们再看下一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各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是要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爱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服侍。然后你会留意到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神也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恩赐。圣经里面所讲的，个人要领受神的恩赐，小心地去运用去服侍其他的人。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讲，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的，我怎么服侍呢？或者甚至乎有些人可能会想着，我初信的，我做到什么事啊？哇，你又信了这么多年，你又听了这么多年，我什么都不懂的，现在你叫我出来服侍，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讲错事的？有些人甚至乎可能会质疑自己，喂，其实我有没有能力去做的呢？其实这一切呢都不重要。撒加利亚书四章里面提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各位在教会的当中，在生活的当中，你在什么地方觉得扎心？你在什么地方你觉得你有负担？那你就去做吧。或者圣灵就是藉着这个机会去将你带到去一个适当的位置上面。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又要很清楚，我们做的这一切其实不是为到我们自己， 而是一个目标，是为了能够荣耀神。所以下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在十一节里面讲到的讲道的应住神的圣言讲，服侍的按照着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唯有在这一切的事上面是使到耶稣基督是得荣耀，不是为了自己有什么成就，不是为了做完之后有人赞，一个很清楚的目的，人生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荣耀神。在末世的里面太容易我们太过自我中心，很容易会产生各样的骄傲，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在一切的过程之中去服侍，是以荣耀神作为目的，知道不是自己的才干，而是全心的去求神给我们有一种的力量让我们去服侍。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时刻保持着那一种谦卑倚靠的心，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很有能力，而是知道既然神给我们有恩赐，祂自然会给我们力量，我们就有能力放胆地去做，是会在教会的里面，是在这个社会的里面会产生一种的影响。就好像中国人里面有一句说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应用在我们的服侍上面其实都挺合适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十章提到，他讲到无论哪一个因为门徒的名，就算你是将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去饮，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赐。其实这些事情可能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很小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仍然纪念。我还记得在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和太太参加了一个在旺角行人专用区叫生命加油站的街头报道活动，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你在香港有回那么长时间的话，可能你都会记得在沙士之后香港那个社会气氛很差，于是乎旺角区的教会的联会呢就发起了一个很长期的街头报道活动，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每个星期会有不同旺角区、太子区、即是油尖旺区那里的教会呢，每个星期呢会有一间教会呢是轮住这样在旺角行人专用区那里做街头报道。有几次我和太太都去了，跟我们自己的教会，在当中我们有机会认识到一个家庭，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困难。你可以想象到2004年的时候香港是一个什么境况，刚刚沙士完了， 你如果觉得现在楼价跌到这样是很严重的话，你可以想回那时淘大花园一个单位是几十万的，是由几百万跌到几十万，你可以想象到那个环境是多差，那个经济有多差，那个社会气氛有多差。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困难，那个家庭的爸爸妈妈的学历都不高，他们有三个很小的小朋友，他们因为 SARS 的缘故经济很差，所以他们没公开。我太太跟他们接触，然后他们一家最后跟着我们、回到我们教会那里聚会。他们的日子没有因为突然之间回了教会而出现一个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开心。在困难的日子他们仍然很开心，可以认识到这个的信仰。有一次他们跟我太太说，他说很多谢他那一日跟他们讲福音的讯息，让他们的人生从此是可以有信仰去支撑住他们，他们知道有主耶稣是一直以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这么爱他们。有一次很得意的，他请我们吃鸡，他在乡下带了一只鸡回教会，我们吃过之后呢惊为天人，那只鸡他在乡下自己养的，我们突然间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呢吃鸡是可以有鸡味的，我们赞不绝口啦，咁梗系，佢又好开心喎，系咪？ 到我哋一家要离开香港啦，早两年决定移民嚟英国。佢哋虽然嚟唔到送机，但系佢咧托其他人为我哋带上咗一只鸡。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好傻，点带只鸡上机啫？上唔到啦，系咪？点带啫？当然嗰只鸡唔系生嘅，生嘅更加上唔到啦，系咪？但系都冇理由带只熟嘅鸡上机，过唔到关嘅，系咪？我哋嗰阵时一抽二抡，实在系冇空间容纳多一只鸡。但系我哋其实好感受到佢对我哋嘅爱，佢喺佢嗰个位置上边。佢已经尽咗力，让我哋系感受到佢系点样支持我哋，佢系点样愿意服侍我哋，佢系点样将我哋一家放喺佢嘅心里边。佢就用咗神俾佢嘅恩赐，就尽佢嘅能力去服侍佢身边嘅人。按照神俾佢嘅感动去关心佢身边嘅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完经文啦，我要讲嘅嘢都讲完啦。记唔记得我今日讲三样咩呢？第一，喺苦难嘅里面，喺末世嘅里面，我哋更加要谨慎警醒咁样祈祷。第二，我哋系要彼此切实相爱。无论发生咩事都好，都系要相爱。就算人哋对我哋唔好，我哋都系要爱。唔系讲紧而家即时要做到，但系我哋要知道呢一个系我哋嘅目标。第三，我哋要用我哋嘅恩赐去服侍我哋身边嘅人。唔知道你有咩恩赐，亦都唔好担心自己嘅恩赐系乜嘢，或者自己嘅能力系乜嘢，定系话你自己信咗几耐，你咩都唔需要担心。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正正是活出你的信仰。或者在有一日当我们再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去到神的面前去跟他说，你所吩咐我的我都做了。又或者甚至乎可能 说一句，你所吩咐我的我都有尽力去做，让我们可以安然的再见主面。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恩典是从你而来，我们离开了你，我们确实是不能够再做些什么，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些什么，甚至乎我们是很难去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但我们知道天父，你是那一位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在面前，让我们 亲眼去看到，去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的那一位的神。你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是甘心的牺牲你自己的那一位的神。阿爸父，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一同的立志，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摆上，放低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去将你所教导我们的切实地在这个地上边去行出来。阿爸父，我们多谢你，也都求你纪念我们有时软弱，求你呢是在这些时候让我们刚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们。